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进度很快哦，转眼已经来到了这本书的第十章。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看到有极大的灾祸接二连三降临埃及，有青蛙之灾、狮子之灾、苍蝇之灾、瘟疫之灾、冰雹之灾。今天要读到的第十章记录的是临到那地的第八和第九灾，它们分别是蝗虫之灾和黑暗之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将席卷整个埃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要笼罩那地。在这一章的开始，神对摩西说，你要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所行的神迹记录下来，传于你子孙后代的耳中，直传到世界的末了。神吩咐摩西，把埃及地所遭受的十灾记录下来，载入史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证明，证明神的能力超越一切，万有都听命于他，他有权柄叫万有按着他的旨意行，或作器皿，彰显神的荣耀，成就神的公义。或因神的公义接受审判，遭受刑罚。临到埃及的十灾将要成为永远的纪念碑，纪念神的伟大，纪念属神子民的喜乐，也以此告诫世人，你们不要惹神的怒气，不要与造你的主争论。这些事被记录在圣经里，为要使子孙后代得益，为要使今天有幸读到这段经文、听闻这段历史的你和我，从中吸取教训，得着开启。我们可以把这一章的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述的是蝗虫之灾，后半部分记录的是黑暗之灾。今天早晨我们要分享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讲到令人恐怖的黑暗之灾临到埃及，那是全然的黑暗，天上的光体不再发光，地上的火苗尽都熄灭，没有一丝的光亮，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黑暗笼罩了整个埃及。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经文一开始就说，摩西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摩西伸出的乃是神的杖，光和暗都听从神的命令，伏在他的脚下。摩西伸杖，黑暗之灾降临，那是前所未有过的黑暗。天体的光芒隐去，地上的火苗熄灭，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黑暗 笼罩了全埃及。人们伸手可及之处，触碰到的全都是黑暗。这黑暗如同物质，如同有形的实体那样，触手可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啊？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平常你和我所经历过的黑暗，无非是半夜醒来，觉得口干舌燥，想去厨房倒杯水喝，即使不开灯，通常也能大致辨别得出墙壁或桌椅的轮廓。我们可以在暗中顺利地走到冰箱旁取水。但当时临到埃及地的黑暗，则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经历过的黑夜。经文说，在那里人不能相见，谁都不敢起身离开本处。如果你用一大块黑布把自己的头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可能可以略微体验到一点当时埃及人所经历到的黑暗。在那样的黑暗中，人根本不敢起身从椅子上挪到床上，或从床上移到座椅上，伸出双手摸到的全都是黑暗。这样的黑暗在埃及地持续了三天三夜，那相当于六个夜晚合并而成的漫漫长夜。那是一个充满了惊恐与噩梦的地狱般的黑夜。无尽的黑暗吞噬着大地，埃及人被困在了黑暗的锁链之中，就像撒母耳记里出现过的那节经文里所描述的那样，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他们在黑暗中寂静无声，不能动弹。人如果尚存一点良知，应该在黑夜中反思，在寂静中醒悟。魔鬼蒙蔽人的双眼，使人不得看见，撒旦捆绑人的手脚，使人不能动弹。约伯记里有经文警告恶人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地狱的黑暗。这里所说的地狱的黑暗，那将是永远的黑暗，灯光在那里不再照耀。降临在埃及地三天三夜的黑暗尚且如此可怕，那地狱中永远的黑暗岂不更让人恐惧战惊呢？我们的神他是世界的光，凡在他里面的就全无黑暗。当黑暗笼罩埃及全地之时，所有以色列人的家中都有亮光。不只是以色列人居住的歌珊地有亮光，即使那些散居在埃及人中间的以色列人的家中也有亮光。这充分表明神特别恩待那些属他的人，使他们行在光中，而那些背逆他的人则在黑暗中战兢。在这个一团漆黑的世界里，凡是有真以色列人的地方，就有神的光芒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光明之子，烛光为他们点燃，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他们。当黑暗之灾临到埃及的时候，那地的人民全都宁可住在以色列人最贫穷的草棚里，也不愿住在埃及人最豪华的宫殿中。唯愿世人都能离弃罪恶，选择行在神的光中。接下来我们看法老，他在这场灾祸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和先前几场灾祸发生的时候一样，法老好像有所醒悟，他希望再一次与摩西亚伦启动谈判。这一次他表示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他同意让以色列人带上他们的妇女儿童一起去到旷野敬拜他们的神，只是要求他们把牲畜留下来。每次灾祸降临之时，迫于形势的逼迫，法老不得不请求重启谈判，但他心里刚硬，毫无谦卑悔改之意。一次又一次，他背信弃义， 一而再，再而三，他出尔反尔，还记得吗？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当蝗虫之灾席卷埃及全地的时候，法老请求摩西为他代求，他希望神能使他脱离这一次的死亡，而不是求神使他脱离这一次的罪恶。法老他痛恨蝗虫之灾，但他却不恨恶他心里的刚硬之灾。相比之下，人心刚硬，那比蝗灾、比雹灾更加危险，更加可怕。这一次，法老又一次向摩西提出条件，他要求以色列人把牛羊牲畜留下来作为抵押。其实不只是法老，世人也常常试图与神讨价还价，他们愿意远离一部分罪，但不是全部，他们愿意暂时远离罪，但不是永久，他们愿意让神占据他们心里的一小部分，但必须允许他们与世界与肉体共存。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欺哄神，也欺哄自己。人与神和好的条件，那是神所命定的，人不能与他争执，更不能更改。神也绝对不允许世人与之讨价还价，以期降低标准。其实在这里，法老和埃及所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住着一个这样的王，他千方百计地用功名利禄、成败得失等世界的价值观来左右我们的行为和取舍，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全心全意地归向神、侍奉神。所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操练，都在不停地征战，为要使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神说，他们必归向你，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你看摩西，他断然拒绝了法老提出的条件，他说，我们所有的牲畜都要跟我们一起去到旷野，因为献祭所需用的牲畜的数量和种类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必须全都带去。摩西向法老很好地解释了他们为何必须带上全部的牲畜同去，因为献祭所需的牲畜的数量和种类现在还不能确定。摩西的回答让法老暴跳如雷，他怒气冲冲地终止了谈判，并在摩西的面前口吐狂言。他说，你离开我去吧，不要再来见我，因为你见我面那日，你必定死。何等的嚣张，何等的猖狂啊！直到今日，法老仍然不把希伯来人的神放在眼里，他竟敢在全能神的面前叫板，竟敢对摩西说出这等无理的言语。难道法老他不知道摩西即使不见他的面照样可以降灾祸于埃及吗？法老居然还扬言说要取摩西的性命，岂不知摩西具备着让他死很多次的能力吗？前面接二连三临到那地的蛙灾、狮灾、鹰灾、瘟灾、雹灾、蝗灾以及黑暗之灾，还不足以使他畏惧、使他谦卑、使他降服吗？在前面所有这些灾祸临到之时，法老他能幸免于难、得以存活，岂不都是仰仗摩西的代求和神所赐下的怜悯吗？人如果拒不接受神的怜悯，那公义的神就任凭他们玩梗，任凭他们走向毁灭。最后一节经文，摩西对法老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法老既毫无悔意，神愤怒的箭就要这样接二连三地射向他，冰雹之灾、蝗虫之灾、黑暗之灾和接下来的灭长子之灾，一灾接着一灾攻击那地，法老他不再有喘息的机会，直到彻底被吞灭。神一旦审判，就必得胜， 反映着景象与他为敌的终将灭亡。好，刚刚我把这一章中有关黑暗之灾的这段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解读，这段经文中最打动你的地方有哪些？对于我自己来说，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下面这几个点。首先，当我读到埃及全地在深重的黑暗中寂静无声、惊恐万状的时候，我会警醒，会反思。法老和他的百姓背逆神话语的光，他们心里昏暗，他们选择黑暗，所以公义的神就用黑暗来刑罚他们。三天的黑暗尚且如此漫长，让人难以忍受，那地狱中永世的黑暗又会怎样呢？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每个人都当竭尽全力追求认识神，一生行在他的光中。第二，当我读到在黑暗临到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家中却都有亮光，这让我再一次感到做神的子民何其有幸，何等荣耀啊！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神为他们而战，这些曾经被人蔑视、被人厌弃的希伯来奴隶，在神眼中为宝为珍，神拣选他们，称他们为他名下的子民，使他们蒙联系得尊荣。这乃是一个凭据，使我们知道在末日审判之时，神的百姓和神的仇敌之间将会有截然不同的境遇和归宿。神会特别恩待那些属他的子民，所以信仰那绝非无关痛痒，不可等闲视之。第三，今天重读十灾中有关第八、第九灾的描述，我意识到蝗虫之灾和黑暗之灾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当属人心里的刚硬之灾。当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并将一切的灾殃落在他的身上，降在他心里的时候，他就有祸了，他的灵魂就要遭殃了。当刚硬之灾临到法老之时，他的心会变得不可理喻，没有盼望。临到世人的最重的灾祸莫过于此了。因着法老的刚硬，将要带出下一章所要讲述的第十灾，这是临到埃及地的最后一灾，也是最重的一灾，要叫法老彻底服输，埃及全地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神在前面曾警告过他们，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如今这样的审判终于临到。神曾多次尝试用较轻的刑罚来震慑他们，警告他们，若目的达到的话，就不会降下更大的灾祸。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很愿意在审判的路上与人相遇，人的生命在他眼中尤为宝贵。牛羊牲畜的死若能使埃及人、使埃及法老谦卑悔改，那他们的孩子就能存活。但人若在神逐渐逼近的审判面前死不悔改，到头来他们会发现最重的审判总是留到最后，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希望大家能从今天分享的经文中学到功课，愿我们每天都能行在神话语的光中，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愿你我的生命都能见证并彰显神的荣耀。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